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传递创意，改变世界。
我们在见到某人时，会先打量一番，通过第一眼观察，便会判断，这人很有趣，这人很无聊，我们会自动开始筛选，根本无法控制。我鼓励大家对抗这种筛选机制。
TED 中文演讲。
我们往往和相似的人待在一起，这样比较自在。但研究发现，当我们遇到麻烦需要新的想法时，想换个工作需要新的资源时，小圈子的生活就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可怎样才能认识不一样的朋友呢？我是卜秋静，来自TED纽约总部。这一集的演讲人是组织心理学家 Tanya Mellon。 在2017年的 TEDx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活动上，他教你打破狭窄的社交圈，拓展人生机遇。
Ever catch yourself eating the same flavorless dinner 3 days in a row? Dreaming of something better? Well, HelloFresh is your guilt-free dream come true, baby. It's me, Keke Palmer. Let's wake up those taste buds with hot, juicy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 butter shrimp scampi. Mm. Hello Fresh.Stop dreaming of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nd dig in at HelloFresh.com.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
I started teaching MBA students 17 years ago, and sometimes I run into my students years later.
17年前，我开始教授 MBA 课程，有机会在几年之后碰到以前教过的学生。当我遇见他们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不仅记得他们的脸，也记得他们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和谁坐在一起。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记忆超能力，我之所以能记得学生们，是因为他们都是跟着习惯走的人，总会与最喜欢的人坐在最喜欢的位子，他们会找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然后一整年都和他待在一起。他们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当学生们离开大学步入社会，他们很可能只认识很少的人，并且还与他们很像。他们会浪费掉接触国际化多样化关系网的机会。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的学生们思想开放，他们来到商学院正是为了扩大社交圈子。我们所有人的社交圈都很有限，在生活、学校、工作中都是如此。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带了朋友来听讲座？我希望你们看看自己身边的朋友，他们与你是否国籍相同，是否性别相同，与你的种族是否一样。仔细好好看看他们，他们是不是也有点像你自己？身体强壮的在一起，发型相似的人在一起，穿着差不多衬衫的人在一起。生活中我们都会如此，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让我们感到自在。问题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办？当我们遇到麻烦，需要新的想法，想换个新的工作，或是需要新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为小圈子生活付出代价的时候。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叫做弱关系的力量。他在这篇论文中询问人们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发现大多数人得到工作并不是通过关系紧密的人，例如父亲、母亲或伴侣，相反，他们会通过那些刚认识的人、关系不紧密的人获得工作。因此，你和身边最重要的人，比如伴侣之间的关系里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人际网是多余的，他们认识的每个人你也都认识，我希望你也认识与你关系不亲密的人。 你今天刚见过的人，他们才是你打开社交大门的通行证。事实上，我们都拥有这张通行证，但是并没有善加利用。有时候，我们和家庭成员异常亲近。现在我想要说的是，那些让人类如此恋家的习惯是什么？我们如何能更积极地对待扩大社交圈子这件事儿？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策略，要使用不完美的社交搜索引擎。这里的社交搜索引擎指的是你如何找到和筛选你的朋友。人们经常跟我说，我想要通过社交获得好运，我想要一个新工作，我想要获得很棒的机会。我会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的社交圈子从根本上来讲是可预测的。详细列出你一天生活的轨迹，你很可能发现，每天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或者去工作，你可能走同样的楼梯或电梯，你去同样的洗手间，同一个洗手间位置相同的隔间，最后你会去健身房，之后回到家里。这就像是列车停靠的站点一样，完全可以预测，它很高效。但问题是，你见到的都是相同的人，让你的人际网络不太高效。去另一层楼的洗手间，你会遇到从来没遇到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也在进行筛选，我们自动进行筛选，我们在见到某人时会先打量一番，通过第一眼观察便会判断，这人很有趣，这人很无聊，这人用得着，我们会自动开始筛选，根本无法控制。我鼓励大家对抗这种筛选机制，我希望你环视这间屋子，找出你看到最无趣的人，然后在下一次茶歇时和他认识一下。我希望你更进一步，找到那个让你看上去觉得最招人讨厌的人，跟他认识一下。这项练习是强迫你自己去观察那些你不想看到的，去认识那些你不想认识的人，这样就扩宽了你的社交圈。如果想要真正的扩大你的圈子，我们需要对抗我们的感觉，对抗让你做出选择的感觉。我的学生都很讨厌这样做，但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不让他们坐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我让他们换其他位置坐，我迫使他们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因此，在社交圈中就出现了更多意外的碰撞。通过这些碰撞，人们有机会认识彼此。我们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干预方法进行了研究。在哈佛，你观察室友群体时，大一新生无法选择自己的室友，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也许人们一开始会感觉不自在，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年之后，同学们能够克服一开始的不适，他们能够发现和其他人深层次的共同点。这里的关键不只是带某人去喝咖啡，而是更微妙的东西，是去咖啡厅。研究者谈论社交中心时认为，社交中心的特殊之处在于你无法选择，你不能预测你会在哪儿遇到谁。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是，要想达到随机性，实际上需要一些规划。在我曾经工作的一所大学中，每一层楼都有一间收发室，这意味着在那里遇到的人都工作在同一楼层，他们通过其他方式也总能遇到。在另一所我曾工作的大学中，只有一间收发室，因此全楼的教职工都会在这个小中心遇到彼此。只是在规划上做一个小的改变，就会带来人员流动的巨大差异，也会产生社交圈中意外的碰撞。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了改掉社交习惯，你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去哪些地方与各种各样的人不期而遇？我的学生给出了一些很棒的示范，他们会去篮球场与陌生人打篮球。我很喜欢的一个想法是，一些学生会去小狗公园，这些学生表示这比网上约会更好。因此，我需要你们思考的是，我们需要对抗自己的筛选机制，我们需要让自己更低效一些，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那么精确的社交搜索引擎，你们就创造出了随机性，还有好运气，在结识更多的人的过程中帮助你扩宽社交圈。事实还不仅如此， 有时候我们会在结识他人的过程中给自己设置障碍，令我们失去主动认识他人的勇气。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几年前的一个多事之秋，我辞掉了工作，接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海外工作。下一个月我怀孕了，我非常虚弱，无法从事那项工作。结果就是在几周之后，我教师的身份没有了，新的身份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母亲。我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最鄙视的一条就是你得去和每个人打打交道。当你的内心世界濒临崩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尝试主动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因此，我们在更大的范围上研究了这个观点。我们观察了社会经济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两组人，将其置于两种情况。我们先以基准情况进行观察，他们表现都十分自如。之后我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们会在主动接触到更多人的时候感到更加自如，他们希望认识更多人。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地位低的人在结交朋友时也更放得开，想要接触更多样化的人群。然后我们让他们想象失去工作，以此作为一种威慑。当他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一点，他们构建的社交网变得完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不再接触外界，他们会考虑到更少的人，多元化程度也降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会考虑更多的人和更宽泛的社交圈，他们会认定自己不惧困难，重新振作。我们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设想你的社交圈里所有人都与你解除好友关系，除了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家的狗。这本质上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我们最需要朋友的时刻，我们在精神上压制自己的关系网。当我们受到侵犯时，当我们被欺负时，当我们被威胁失去工作时，当我们感觉低落和脆弱时，我们封闭了自己，隔离了自己，产生了一个盲点，令我们看不到自己拥有的资源，看不到自己的盟友，看不到自己的机会。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一点呢？有两条简单的方法。第一条很简单，查看你的脸书和领英网好友，提醒自己有哪些人在联系人列表里，而你却没想起来。在我们自己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参照了克劳德·斯蒂尔在自我肯定方面的研究，即从优势角度考虑你自己的价值关系网。雷恩·汤普森、崔洪熙和我发现，那些能够先肯定自我的人们可以接受来自他人的建议，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威胁。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小练习，希望你们看看自己的电邮收件箱，看看最后一次你向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看一下你的措辞。你是不是提到了，你真是太重要了，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对你感激不尽。这些话语都代表了一种寓意，是一种经济学的说法，像会计学里面的收支平衡表，是一种交易。当我们以交易的角度思考人类关系，作为人类的我们会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必须用一种更人性的方式去思考人类关系和与他人交往。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观察其他语言中请、谢谢、不用谢等等词汇是如何表达的。这几个词都帮助我们在关系网中让别人接受我们。谢谢这个词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中都含有 grace 优雅和 mercy 仁慈，它们都是神圣的单词。这些话语中没有经济交易的含义。不用谢这个词则很有趣。伟大的说服理论学家罗伯特·克拉迪尼说，我们需要别人能对我们的帮助予以回报，因此我们会稍微带上一点交易色彩。他表示我们不要说不用谢，改成说我知道你也会这样对我的。但有时候也许不从交易角度思考，把交易的意味冲淡一些会更有帮助。事实上 You are welcome 翻译成中文是不客气，意思是我们都是自家人，用不着客套。在印度尼西亚语中是 Kembali， 意思是再来找我。 当你下次说 You are welcome 时，思考一下如何能消除这种交易的感觉，从而加强社交联系。也许换成与你合作很愉快，这就是朋友应该做的，会更好。我还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拥有的打开人际网络大门的钥匙。有一个比喻，它很普通，说的是生活就是一次旅行，它是一次火车之旅。如果你是列车上的乘客，身边会有一些特定的人，有些人会乘坐这辆列车，有些人会陪你，有些人会在不同的车站离开，新的人又会上车。我喜爱这个比喻，它很美，但是我希望你能思考另一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太被动了。作为列车的乘客，你的轨迹太单调了，你总会在某个特定地点下车。为什么不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原子，在社交的宇宙中与其他原子碰撞，也许与他们传递能量，与他们建立亲密联系，甚至创造出新的东西。非常感谢，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见到彼此。
你刚刚听到的是 TED 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的 TED 中文演讲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演讲，请给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订阅节目，让更多人发现它。
感谢 TED 翻译志愿者 Yiran Wang、Lilian Chu、Lingbo Yang、Qiwen Lu 把这集演讲翻译成中文。如果你也想成为 TED 翻译员，请访问 TED.com。感谢这集演讲的配音演员
小鹏。
我们的制作团队包括
朱怡、
林维栋，
给予支持的其他 TED 同事包括
字典
Ann Powers。
片头音效由林维栋设计。感谢我们的合作平台喜马拉雅，尤其是
顶真、
吴欣欣、
张爽、
张子丹、
韩冰。
谢谢你收听 TED 中文演讲，想获得更多 TED 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TED News、微信公众号 TED 官网。我们下集节目见。
Hold up. What was that? Boring. No flavor. That was as bad as those leftovers you ate all week. Keke Palmer here. And it's time to say hello to something fresh and guilt-free. HelloFresh. Jazz up dinner with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 butter shrimp scampi. Now that's music to my mouth. HelloFresh.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 Discover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t HelloFresh.com.